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今天很开心呢，再次邀请到我们 Monash 大学的 Leonard 张耀忠博士哦，来跟我们聊一聊近期台湾有一个比较争议性的中天新闻台他们换照失败的议题。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在空中再与各位见面。
这个中天观台的这件事情，在台湾的舆论或是很多的网络的网友他们的评价反馈会说，这是某方面程度来说台湾的政府在压制所谓的新闻媒体言论自由。那你对这个言论，或是你就你的了解，你的学术背景啊等等的，你有什么样的解析呢？
其实我们来看啊，不管哪一个媒体，多少都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政治立场，或是宗教立场，或是其他的立场在后面支持。毕竟不管哪一个媒体背后，都一定会有相关的财团在后面，或者是政府在后面做支持。所以当我们来谈媒体有一些立场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应该本来就是必然的现象。可是如果我们要谈到说，特别是像中天这个案件我们要谈到说它是不是因为台湾政府打压新闻言论自由而导致中天观台，其实很多人谈到的是中天的观台是因为中天是亲中媒体，是红媒，所以台湾政府不允许它存在。那当然也有人讲说，民进党当然不希望亲中媒体存在。可是实际上你去看台湾的媒体，很多媒体其实还是比较亲中的。那为什么他们没有遭遇到这样的状况？那这个部分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再重新仔细去回想看这些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算是一种新闻的炒作方式。其实中天的观台不是因为它是亲中媒体，而是它的整个报道的内容跟一些它过去的一些管制规范是不符合台湾的媒体管制的。那它之前有被要求要做改正，可他们并没有依照NCC 的要求，就是台湾的通讯传播委员会的要求去做correction， 导致它这是被不被续照。言论自由的一个部分，我们要谈的是，当然大家会说今天你对一个媒体的打压都可能会被塑造成一个政府压制自由的情况，特别是如果这个媒体所持的角度是跟执政党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很容易就会被扣上这样很大的帽子。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当我们在谈言论自由，新闻言论自由或是我们一般的言论自由，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一个点是，当我们有自由表达政治宗教或是各种立场的时候，相对的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能去违反法律。比如说这个当这个言论是涉及到国家安全、侵犯个人隐私，或是涉及到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的时候，它是需要是被规范的。所以如果它是在这种情况下而导致被撤照的话，那当然就没有政府压制言论自由的问题。那其实你可以从无国界新闻组织他们在评论，他们认为说，他们当然认为撤照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可他们认为台湾并没有压制新闻言论自由，因为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因为中天本身没有依照台湾的法律去做所谓的修正或更正的动作，所以导致他们最后被关台。那其实你在每一个国家都会有类似的状况。例如说，我相信你今天在美国，不管你今天在美国就在澳洲这些所谓民主国家的机制下，他们都会有相关的撤照的做法。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画风扣紧回到澳洲的华人的华文的网络世界里面好了。那我们想聊聊，就是就中天关台的这个事件为一个引子。因为就大家都知道，在澳洲也有很多华人媒体，也有可能自媒体，也有可能在微信公众号上面，它可能散播的是一些无论是未经核实的假新闻，或是一些比较内容不属实的一些资讯哦，就是很容易散播出去。那老师您的了解，在澳洲这些的媒体， 这些甚至只是一个自媒体的账号，它在澳洲是有法可管的吗？还是有没有可能也会面临像中天新闻台这种被撤找或是被移除的一个管制手段？
到底什么叫未经核实的新闻？什么样的新闻才能被播报？是不是所有新闻媒体要播报新闻的时候都必须要有完整的核实程序以后才能做播报？所以过去就没有假新闻的问题吗？所以这个点只是让大家去思考说，哎，其实假新闻一直都是存在的，从古至今，从来假新闻就没有消失过。
嗯，
新闻特别是新闻的传播，例如说，哎，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说，你生什么病要吃什么药。这些这些观点在现在你只要经过所谓的 fact check， 你 大部分都会认为是假新闻或是部分不真实的新闻。
嗯，
因为这些药可能没有经过传统的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说，你现在所有的中医讲出来的东西都可能被认为是假新闻。
嗯，
在西方，例如说我们说人参补气，那这个在西方可能他不会有这样，他不会认为说有这样的观点存在。什么是那个气的观，那个气的概念在西方可能就是不存在的概念。从事新闻播报媒体，他只要有合理的资讯来源，他认为这个资讯来源是可靠的，他就可以去假定说这个资讯是真实的，或者是有讨论的空间的，不一定百分之百真实，可至少有播报有新闻播报的目的。所以这个部分就跟中天的情况做区隔。中天的情况是他可能去创造出一些大家认为不可思议的东西，而不是我今天拿到了一个内线消息，然后我把这个内线消息播报出来。讲这么多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想要建立一个概念，是假新闻是一直都存在的，是很难去做核实的。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新闻都到做核实以后才把它做成新闻，那都已经没有新闻价值。那澳洲的规范其实你看整体来看这几年来大家都在谈假新闻，那真的针对假新闻有明确规范的国家并没有很多，新加坡是其中之一。那澳洲其实没有特别因为针对假新闻而有特别的法律规范，因为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刚刚讲的，那它的范畴实在是太广，没有办法做规范，而且很多时候是去透过媒体自治。澳洲在这几年比较重视的其实是这些新闻传播后面是不是有一些外国势力的介入，那个是他们比较在意的。如果只是一般的假新闻，他可能没有那么在意。
嗯，
例如说今天我们刚讲的，哎，中药是不是能够治 SARS 啊？这些当然他们会从特别从医学的医疗相关法规去做规范，可是他们没有一个特别针对这个部分去设定一个新的规范出来。
嗯，
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东这些假新闻disinformation， 特别是有外国势力在后面支持或操作，这个可能在目前澳洲就特别去制定了一个所谓的外国势力干预法去做特别管制规范。他要求每个媒体不只有媒体啦，就是每个在澳洲的企业或甚至个人，你只要是外国的代理人，你都必须要做登记。一个澳洲的中文媒体，他可能有拿到中国政府资金，甚至拿到台湾或是英国或是其他国家政府资金，他都必须要去做登记。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要谈到的问题是回到我们刚讲的华文媒体包含微信公众号自媒体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他的管制就会比较难。
嗯，
因为他毕竟他不在所谓的这些我们所谓的大媒体管制下面，他比较都是朝向个人行为。那这个个人行为回到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他会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或是公众秩序。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在澳洲，例如说你要去管这些华媒体，除非他真的有真的影响到澳洲国家安全或是公共秩序，不然我觉得澳洲政府不会去 take care。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